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Lina。 我们都知道嘛，在社会生活当中，其实同情心欺诈事件都频频发生，这已经是导致很多人变得非常的冷漠了。那其实这种现象呢，不仅影响到了个人的情感和行为，也对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价值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那今天 TFM I ask you 呢，由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吴佳怡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佳怡。
哎，早安，各位听众朋友。
佳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在你看来呢，有很多的一些事件，就是假冒一些聋哑人士骗取钱财这种行为，其实背后反映了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心态和道德滑坡的这个现象？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都有听说过，或者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有不少人就是假冒听觉障碍人士或者是语言障碍人士他们去进行诈骗的这一个行为嘛。我们可以反映出几个道德滑坡的现象。首先就是我们说的道德盲目，或者是 moral desensitization。 所以随着我们社会的那些不道德的行为不断的增多，比如说我们常就有听到诈骗啊，又或者是网络诈骗这样子的个案，所以人们逐渐的对那种道德标准变得不太敏感，只是他们可以接受做一些边缘的行为，比如说通过诈骗获取短期的利益或者比较小的利益。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最近几十宗的那一些诈骗案例，每一个金额都是上万甚至是十万百万的，就会让部分人觉得，我只是跟你拿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而已啊，我跟那些人比我好像没有这么糟糕吧，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就会变得有这样子的道德麻木。而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道德认知的偏差，所以假冒者或者是这些诈骗分子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断的去说服自己，我有金钱上的压力，我这样子是属于无奈的，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才能够养活来我自己，通过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来减轻这些内疚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行为往往会对着这需要的那些弱势群体啊，他们被忽视，让他们原本应该有的权益不仅没有被看到，还有可能会被污名化。其他的现象也就包括了社会规范的弱化啊，在马来西亚其实这样子的行为我们可以是用刑事法典第420条诈骗去控告的，但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听到有人因为这件事情被控告啊，还是说被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个行为如果我们没有获得那些执法单位的重视又或者是惩罚的话，它反而会鼓励更多人去尝试这样子的行为。
而且其实现在这些事件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啊，算了，被骗就被骗了嘛，反正就是可能几十块钱啊，但是其实就也让到很多的这些人士开始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出路，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就骗取别人的钱财。就像刚才佳怡所说的啦，就是合理化他们所做的这种，我觉得是缺乏一些些道德的行为了。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佳怡，因为其实人们常常有遇到利用他人同情心进行欺诈的这种行为嘛，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冷漠。那其实也是有很多是真实的案例，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你会如何去可能帮助他们去提高一些警惕的同时呢，又可以帮助我们这些人士可以重新的找回积极帮助他人的这些意愿，就让我们能够打开心房。
如果说要找回积极帮助他人的意愿，又或者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是建立理性同情的第一步呢，就是可以帮助人们去学习怎么去区分真假来实现。政府或者是社交媒体用户啊，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宣导还有教育，让人们了解说常见的那些骗局手段是哪些。比如说他可能会很焦急的要你就是提供一些金钱上的帮助，但是他实际上不能够提供你相当的证件等等，又或者是他有一些很可怜的故事，但是他自己就模棱两可，又或者这一个故事的套路很常见啊。我们这边呢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他们一般上会怎么去做这样子的诈骗行为，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核实这些故事的真实。比如说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去提供一些证据啊，又或者是照片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避免直接给现金，用这些方法来提升大家的防诈意识。而政府部门或者是非政府组织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管道啊，去让我们这些民众去核实这些信息的真伪，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分辨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另外人们呢，我们也可以去培养一些理性的评估能力。这类型的诈骗一般上他们就会利用你的内疚感，他们的同情心还有那种急迫感，让你做出一些行动。 所以在我们真的要掏钱出来，然后给他们一个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理性观察时间，我们短暂的冷静下来，可以问一下关于他们自己的讯息，或者是要求他们出示相关的证件，使之你可以在他们的面前直接上网去搜寻有没有这样子的资料，才来去决定是否要去帮助他们。最后呢，我们也可以选择用替代性的帮助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给钱。你可以提供一些比较间接的方式，比如说买食品啊，又或者向他们引导到专业的机构啊，使这你可以通过一些正规的机构去捐款，而不是通过直接把你的那个现金又或者是钱交给那个人。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刚才嘉怡所提到这个理性很重要，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哎同情他人，然后就因为不晓得他们的这一个真伪啊，然后就随随意意的就把我们的钱财就这样子给出去了。我觉得现金这个方面，现在我们也是要教导自己的孩子了，不要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贸贸然的就把钱交出去了，可能就是在另一方面所谓变相的，就是让到他们呢更加的觉得哎我这样子做是没问题的，大家都相信我，他们就吃这招。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好，那嘉怡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就是你认为说应该如何在保障真正的这种人家人士的权益的同时呢，也能够有效的去打击这种假冒的行为，来能够真正的去维护社会的一个公平和正义。因为现在这么多人，他们就假冒了这些特殊群体啊，就是为了要博同情心。
其实如果我们从社会的体系来看的话，有一个政府正在努力做，也就是一些也有非营利群体，他们也有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为这些真正的弱势群体去提供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去给他就业支持，还有教育培训，让他们可以通过工作来自力更生。又或者是他们有基本生活上的补贴、医疗上的补贴，让这一些弱势群体他们去跟人乞讨，又或者在路上贩卖的那些东西慢慢的减少。所以，我们这近些年看来，真正的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反而很少会上街，就是跟你讨钱啊之类的啊，反而是这一些诈骗集团会比较多。这其实是已经是一个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作为大众的我们的在面对这些假冒的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去积极的跟政府去举报这一些诈骗活动。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我被骗几块钱罢了，算了吧。
是。
但其实这会让着他们的那一些行为好像更猖狂。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就把这些事情，一旦你要放在网络上，又或者是你可以向地方政府去做一个举报这样子。所以执法部门他们也可以联合非政府组织去做调查，还有去识别这些假冒的诈骗活动。而执法部门那边呢，他们也是可以做很多的宣导，去鼓励人们举报类似的个案啊，又或者是去积极打击诈骗啊，甚至他们可以设立一个比较快速的举报通道，可以让这一些帮助者呢，能够去把这些假冒听障人士还有语言障碍人士的那些人士呢给举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优化公共服务的设计。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现在真正的那些弱势群体，他们能够面对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就业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可以提升一些生活上的那些用具，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平板来代替语言上的沟通，让他们可以无障碍的去生活，又或者是就业，减少他
去
们
融
经济
合
上
这个
的压
科
力。
技，
对。
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在多多关注这类事情的时候呢，也能够照顾好真正需要的人的他们的这些权益。而且再来就是一点，我觉得刚才其实挺重要的，就是提到我们身为公众的我们每次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就是去举报。这一点呢，他们的这些可能特殊群体呀，才能够真正受到保障嘛。就要不然别人可能就认为说，哎，你们就是没有真正照顾好这些特殊群体的权益，那外来的一些投资者们或者是游客们，他们又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是有损我们的国家的名声的。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想问一下嘉怡，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角色，不管是作为政府也好，还是大众也好，我们其实是有那个能力去打击这一些诈骗的活动。就我们自己要记得啦，在面对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持一颗有同理关爱的心，同时间我们也要有智慧去选择正确的帮助方式。因为善良还有警惕并非矛盾，只有我们在确保我们的善意能够就是有效的流向真正需要的人的时候，才能够确保这一个社会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权益受到保护。
而且其实本来就是不矛盾的一件事情嘛，我们 对于他人有爱心有同情心，看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帮忙，跟我们不想要受骗其实本来就不会冲突，对不对嘉怡？
嗯，对的，这我也是很同意，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嘛。
是，也希望如果你有遇到这类型的问题呀，如果你真的想要寻求帮助的话，随时都可以可能 WhatsApp 进来啊，0138371027，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方式。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联系一下古晋菩提辅导中心。也非常感谢嘉怡来到这个节目上和我们聊了这么多，谢谢嘉怡。
好，谢谢 Elena。